福音书前书里面讲到这个旧教啊，还有恶毒的教啊，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16章，耶稣讲这个教呢，是指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这个教是指的这个教训来说，是不是？
没错。
嗯，那就是说，就有旧的教训，和恶毒的教训。那这样旧的教训指的是什么？恶毒的教训又指的是什么呢？
你认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是什么？
我忘记了啊，我忘记了。
若你翻15章，
十五章就有了，十五章一开头，
那边就记载他们的教义，
对，他们的这个遗传啊，这个就指的那个旧教嘛。
那耶稣就说这是教。
嗯，
那现在很难呐，很难去，去荒废这样的一种教。如果你想基督教的历史，2000年，2000年有没有教？
有。
这个教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主要的。不知道啊，
就是现今基督教
哦，
你想嘛，
那些遗传啊，
基督教，从就是初代教会以后，后来就进入到所谓的罗马公教会、东正教，之后又转变成新教，各个教派，这当中，我个人看法就是，所有。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合乎耶稣基督还有使徒教导的这一切的道理，那都是教。
对，
中间或许有夹杂着，就是类似于文士、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的，也有与他们相反，在表面上与他们相反，但是实质上跟他们犯的问题是一样。
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好不好？
对。
天主教的遗传，他们不是有一个叫做神父的告诫吗？是不是？
告诫，你知道吗？
你了解天主教那个向神父告诫的意思吗？
告诫是。
哦，不知道。不知道，哎，看到。
哦，我告诉你啊。
嗯。
告诫就是他对神父的告诉。
哦。
然后。那么告诫讲的是他内心的一些罪恶的事情，他内在的隐秘的那些罪恶，他不敢跟别人讲，但是因为教廷也叫一些神父有一种权柄，就是人只要向神父来告诫他的罪，任何罪神父都可以赦免他。神父都可以赦免他任何罪，不管你犯什么罪，我们说淫乱罪，天主教认为呢，淫乱罪也可以得赦，只要他来向耶神父告诉他悔改，他说那这样的话，你的罪赦，只有淫乱，我就说只是提供了一个例子。
这个恶毒邪恶的教指的是哪些呢？
所谓的邪恶的教，就是说他对于圣经的解释教导，他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教导，而来影响人的行为，影响人对事情的判断的标准，这个才叫教。 谈到影的这个，就是说一般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西方的电影。
哦，看过。
看过哈、
哦。哦，很多了。
西方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常常被提到，就是意大利的黑手党。你知道吧？意大利的黑手党。
嗯。
要不，意大利的黑手党里面。
意大利黑手党。
哦、嗯。
意大利黑手党，他们去杀人放火，哎。他们一般黑手党都会有外面都有情部，而你会发现到他们说只要你这个犯罪的人他到神父的那里的告解室去告解，神就会赦免他的罪。所以每一个黑手党的人他们对神父都非常的敬重，他们会奉献很多的钱给教会。你想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道理？
嗯，
杀人的放火去欺压别人赚的钱之后，他拿了很多的钱拿到教会来，因为神父会赦免他们的罪。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做法呢？我们现在来想是很想不通的，
荒谬。
嗯，
非常荒谬的。但是在他们天主教的讲法是，我只要愿意向神说。而神的代理人就是这一些神父，那神通通都会赦免，因为当他们认为没有分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在天主教的讲法是这样的讲法。今天这个教导，我们说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的判别，由天主教一直进入到新教的里面来。今天很多人的新教的认为说，我只要信了耶稣基督，我就没有什么至于死和不至于死的罪。只有不信耶稣的人才是至于死，只有这样。哎，不信耶稣的才至于死，信了耶稣犯了任何的错都不会至于死，人都不会放弃这样的人。这就是在于说他的教导的破妙和引申出来的。
要信了耶稣啦，及耶稣的宝血啦，任何的罪都赦的。你如果你不信这样的一种宝血，那这个是最大的唯一的罪，是死罪。所以他的门槛只有说你只要相信耶稣。所以黑手党他们那些人从小他们就是天主教里面长大，那为什么他们那些人可以做大？因为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他们这些人早早被抓了，早早他们就不可能为恶作歹。所以我们说，这种教训是让这些罪恶更横行霸道，不是只有意大利人，这种党是全世界性的。我们今天说是天主教，那基督教呢？啊，有没有对这样的道、这样的教？在他们里面呢也一样啊。
嗯，
他认为今天唯一的你的死罪就是什么啊？他的解释都是认为，如果你今天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啊，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是施恩的圣灵，只要你不是把他的血当成刑法，你一直高抬这样的保险是绝对最神圣的，你这样的相信以后任何的罪恶、OK 的。哎，反过来讲，新教说啊，只要你今天只要因信因信你就称义了，哎，你坚持这个真理，唯一的真理，因为这个是恩典，那你依靠着这样的恩典，唯一的这样的恩典，如果你不因信称义，你不因是依靠这样的大恩典，他说你自己守律还没用，人也是认为你这个是一个排掉他恩典，知道他错了，的至于死，或是不至于死的罪。为什么？因为天主教的遗传影响了新教，新教的遗传，透过英国的日不落国，透过美国，今天影响了全世界。 都是在这种道理。唯一的，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不靠我们的行为得救。你去看嘛，所有的基督教派里面，每一个教派都说，我们不靠，我们唯靠恩典得救，
不靠行为，
靠行为。
结果是圣经一次又一次说，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然后他们为了要圆这个谎，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那个报应不是最后的一个审判，也就是说这一些信主的人，他们行了恶事的，神也会报应他们，不过报应他们呢，他们就会在炼狱里面受刑罚，然后炼狱刑罚完之后，他们也会得救。炼狱说是从这里的，所以是为了要说一个谎，就要另外一个谎的时候，要另外一个圣经上从来没讲到炼狱说，这炼狱说是这样的，真的是非常荒谬的。我们观看马太第十六章跟十五章，可以，他在问说，到底法利赛人的教是怎么一个真正的回意思？你可以看一下马太第十五章这里，十五章第二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换了古人的遗传？”遗传这个字原来是传统的一种教导，传统教导，传统，那表示说，实际上这个我们知道，就历史上，当这个第耶稣的降生之前，大概300年到200年之间，他们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写下一些重新来注解圣经，要怎么样去遵守神诫命的一些规定。他为了要表达对神的敬虔，所以他们很多的规定就比较让人不要去触犯了。那为了人，有很多人疏忽，人的疏忽，所以他规定了很多不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些不要做的事情，他们就把它称为等同跟圣经上所强调的那个律法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你了解吗？
嗯，
我们简单的谈到圣经上谈到两个，第一个就是安息日的遵守。你也听过说安息日他们就不可以走一天，不可以走超过 1.6 公里的路，你听过没有？
听过啊。
这就以后的人他们所规定的，
他
不是圣经上规定的，是以后在第二世纪或第三世纪之前，耶稣降生之前，他们规定下来，他就成为他们的遗传。同样的，他们在于律法里面有谈到的有关于食物洁净的条例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就立位记第十一章那里只讲说哪一些东西要吃，哪一些东西不要吃，但是他们认为说，为了要表达我更加的一个洁净，我不会去沾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要吃饭之前，我一定要把那一些手上会沾染到不洁净的东西，我要把它洗掉，洗掉之后你才来吃这些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你吃进去的就是全然是洁净的东西。所以他认为洗手就是律法，所以他们把这个洗手的东西就加到律法里面。你要来吃神所吩咐洁净的食物之前，你一定要洗手，免得你的手因为有沾染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你就会吃到不洁净的东西。你了解他这样的一个颁布的意思吗？意思是很好，没有错，就他的出发点是很好，只是说我不要去吃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但是他把它当作像律法一样来遵守，你不洗手你就不可以吃东西，然后甚至你的杯盘都要洗过了， 之后还可以盛装一些洁净的食物来吃。他们是规定了很多的关于吃食洁净的这些规矩，是为了就是说我不要去吃到不洁净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说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的传统呢，我们把这个传统改变了。犹太人传统只是说为了怕吃到不洁净的而吩咐这些东西，而要来把这些东西来辖制人，人家吃一个东西就非常麻烦，我如果没有水的话我就不能够吃东西，因为我没有洗手。你会发现到那我糟糕了，我今天如果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又发现到我水不够，我就不要吃东西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有水的地方我洗个手才能够来吃东西。
没有，
没完，没有洗干净的，
不可能到外面去吃一个野餐。
哎呀，对，
你只能在你自己的家里来配合。
这是非常的、非常的严格的一种方式。今天的基督教在这里，我谈到耶稣说，大家第十一节，理解，耶稣就讲说，入口的不会污秽，出口的乃会污秽。那耶稣在讲到今天这些食物吃到里面去呢，它不会误会你，因为犹太人都在吃洁净的食物，但是你出你的口的你才会去误会的。那最为 出口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耶稣在讲的第一个意思是指你的大便、你的小便，从你里面进去的里面的跟出来的，进去的是这些食物，出来是那一些大小便。大小便就律法角度它是污秽的。然后耶稣再从这个意思再来讲第二个意思，出口的是指那一些邪恶的那一种啊，人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就是那个第十五章的第十九节，十五章的十九节。所以原来食物本身是洁净的，吃到人里面它是洁净的，但是它如果拉出来的话，就立法角度我们拉出来的东西就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他们立法有规定说，你在营房里面一定要在营房的外面要挖粪坑，因为那些拉出来的东西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跟你洁净的营房在一起。所以耶稣是用这一点来谈到解释到那人从人出来的这些不洁净，它不光就是你拉出来的这些大小便，也包括从你内心里面出来的这一些淫乱、这一些恶念的这些作为，那这些东西是我们会误会的，我们不应该要有这一些误会的事情。那耶稣的教导是教导在这样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是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他就会问着这样，他会去误解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所说的话，他就会引用的是这个马可，再看到马可第七章，同样的这个马太跟马可这段都讲，他都讲相事情。看到马可第七章的第十九节，好，我从十八节来念哈。
嗯。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够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腹部，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句话你应该有听过了。
嗯。
所以他们都认为说，那耶稣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啊，就没有再分洁净不洁净了。很多人的引用就是引用这句话， 这一句话耶稣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说从十八点他在讲那一些入到我们从外面进来的，就说犹太人他们吃的那些洁净食物呢是从外面来的，从外面来的进到人的里面呢当然不会误会的，就是刚才我们马太所讲的，你吃洁净的东西当然不会误会的，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是入了他的腹部。而我们吃到东西是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这些洁净的食物本身吃到肚子里面去是只是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它不会污染到我们的心，而它又落到茅厕里面去啊。这是第二个，他谈到入到肚子的里面之后，这些洁净的食物又落到茅坑，就是我们排出来的大小便，然后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个是原来的意思，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希腊文，提到文他原来的意思说使各样的食物洁净了，各样的食物洁净了，他不是说食物本身是洁净的，而是你这样的作为是会使食物是洁净的。所以耶稣不是在讲说食物不分洁净不洁净，每一样食物都是洁净的，而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吃了这样洁净的食物进到我们的肚子的里面又把它拉出来，这个过程呢会使食物本身是显露它是洁净的，不是食物本身不洁净，不是食物有分哦，好像大家通通不论洁净不洁净通通都是洁净，他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当我们吃洁净的食物而把它吃进来到我们的肚子的里面去又把它拉出来，那来证显这些我们所吃进去的食物都是洁净，所以它是使各样的食物洁净，而不是我们今天吃了一项不洁净的食物，结果你也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你也说它也拉出来了，结果说它也是洁净。今天的基督教的解释就是这样，知道吧？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犹太人是吃食物洁净的，外邦人认为我只要吃不洁净的食物，我也照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吃到我的肚子里面，我拉到茅坑里面，我也是食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差别就在哪里？一个是吃洁净的食物，一个是吃不洁净的食物。好，耶稣这里在讲吃什么？他还讲，还是在讲吃洁净的食物，只是在于说有洗手跟没有洗手。耶稣认为有没有洗手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神所吩咐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洁净的。如果你是洁净的，你把它吃了，你能够把它消化了，把它拉出来了，那这些食物对你来讲都是洁净。这样你懂吗？
哦，懂的啊。
犹太人他们对于三个东西它不可以进入身体，啊，它是对身体是有益的，一个就是洗浴，到了，
嗯，
第二个就是它要涂膏油，第三个就是要大小便，这就是。那这三件事呢，只是跟肉体生活关系传统说，那洗浴就是我们这里跟水涂膏抹，就是你洗浴用不要就把它膏抹。再来就是你吃完东西以后，或是你大小便，那这些大小便，它对他来讲，如果你正常的排泄，对，因为他们还对你说大小便的时候，大小便以后你就是要去送导，对，
对，这样子是一个对身体得到什么恩典的一个表现。
所以耶稣就在讲说啊。就你们的传统的肉体生活里面所谓的这些中其中的一个大小便，这也是使你们身体洁净的一种。你了解我讲的吧？这种大小便是让你的身体洁净的一种方式啊，它包括了跟洗手啦、洗浴啦、等等洗澡啦，都让你的身体可以得到洁净。耶稣是用他们的这个传统来讲，
他们不能够明。
但是不是反对说我们今天 食物的节用条例，现在已经这个都
不要了，
不关心。那主题不是在讲这个嘛？那为什么把它牵扯到这里呢？为什么会牵扯到这里？
是我们和版的翻译把它翻作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它就是 取这个字这句话。所以以后呢，我只要吃任何的食物都是洁净。他不看这节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以及它的前后文是在讲什么，然后就全盘否认说以后你是没有没有这些肉体的事情，对人对我们来讲他都不会误会。所以这个就是传统，这就是孝。孝是这样产生的，对神的话的一种错误的解释而来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教。那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他们是过度的看重神而过度的轻忽的，以至于他们只有神没有人，他们的教导就成为一种教，会影响。今天我们说今天的基督教界它是反面的，它非常看重人，轻忽神和要求的。所以神所要求的这一些规定呢没关系，那对于我们个人本身来讲我都没关系，但是只要我对人好，对人有爱心，那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过去。我今天不守安息日，我今天吃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我今天的手去乱摸，我今天胡搞胡乱搞，没关系，这些都身体而已，人不会去叫。我只要对人是有爱心的，我只要对人是很好的，我不会去骂人，我不会去伤害人，我甚至只会去帮助人，通通都不计较那一些我们注意身体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也是另外一种今天基督教的另外一种教，刚好两个法利赛人的教跟今天的基督徒的教，它刚好是非常对称的方式。还有没有？你还没在谈？
哦，这个节期在这个摩西之前，这个在摩西之前，他们有没有什么节期呢？
节期啊，有没有什么节期啊？
哦。为什么到摩西的时候才有这些就是节期啊？
他们还没有从埃及被救出来，
好了，就安息日有了。
嗯，
那的当然
其他就没有了。
那纪念日是一定有在历史上发生过，还有纪念，但没有发生的怎么是纪念？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没有发生这种出埃及，当然没有耶。那我们今天又回到纪念再来，在耶稣的晚餐这个作品，这也是历史。耶稣要叫我们纪念，我们纪念的是以耶稣为主的，而耶稣的晚餐又是依据出埃及记的这一个逾越。耶稣不是在讲逾越之前那些事情，既然没有讲，你就不要去那个了。那个的话，等于是离开了这一个等级。问这个问题，变成你离开等
级。那个就是，比如说从诺亚开始，这个就是诺亚。亚伯拉罕啊，都与上帝这个，就是上帝与诺亚、与亚伯拉罕这个立约哈、啊，然后到摩西啊，然后就是这些，为什么就是这个约会那个有变化呢？
约，
这个诸
约
啊，
变化，
嗯，
约的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是不是？
嗯嗯。
其实那个海蒂，你可以这样想，你这些问题其实都在于说，人生在世，人还活在你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人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今天的人这么多，所遇到的问题有太多种，有不一样的一种现象的产生。没有一个人他所一生所经历到的另外一个人他会完全复制，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两个是孪生兄弟，他们一生中所谓遇到的事情也会不一样，给他们的考验，给他们的应该会要去思考的，要去对付的事情也都会不一样。所以圣经上用这种角度把历史解禁了，它成为一种教导。所以我们看到了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神透过古代的犹太人的先知们，他们把他们历代以来神对于跟人之间的一个教导，他把它记录下，记录下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以后的人，我们能看到，我们去作为一个魔印。这个魔印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
渐渐
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原来是它是一个打磨。你知道打磨吧？哈，
嗯，
的模板，打磨这个字，打磨这个字，他说那个是一个标准，一个形态，神要的一个标准形态就是那个模样，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后来变成说是会给我们的一种简介，即使简介这个字已经转了一个弯了，也就是说神透过这些仆人所讲的这些道，他变成说他什么叫做一个神真正所要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这么打出来，那这个就是神要的一个模式，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模式，所以以前所讲的这一些要成为我们的模式，而我们有时候把它当作一种简介的话，或是间接的话，好像说啊，好像我们会犯错啦，对，没有错啦，就做人的角度，我们会犯的跟先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我们就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犯错，这是间接的意思。但是这个只是说到你不去犯错，其实这是一个消极面来讲，叫做不要犯错。积极面就是你要做到跟他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谈到了，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挪亚的约，哦，亚伯拉罕的约，甚至神也给这个雅各也有立约，然后再来就是摩西、大卫，甚至亚伦，神也跟亚伦立约了。那这些可能跟他们立约是透过他们所一生中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这就是神他一对每一个人，不同的人有给他不同的一个面对的一个状况，然后跟神透过这些状况来跟他们立约，要求他们达到这个状况。所以每一个约就是表达不同的状况下神的不同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要求都目的都是要让人达到神原来的心意，神创造人原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这个心，但是有的人比较复杂，有的人比较单纯。单纯的人可能我们给他讲简单的一两句话，他就照着这样去做了。但是如果心思复杂的人呢，我们就要讲很多，我们要给他解释很多，然后要给他吩咐很多事情，然后免得说他万一去想错了，他会去做错了。那圣经上他原来是对我们说，如果就挪亚角度来讲，挪亚那个约很简单，你应该知道吧？哈，挪亚那个约很简单，
嗯，
你只要不杀人，哦，不杀人，不再杀人的，然后人呢就用彩虹作为一个约来做记号。那我们发现到他当时人会犯的错，大概最主要的大概就是流人血这个罪非常的普遍，能够这样反悔，
挪亚的时代的人，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的问题，大概就是不看重生命，注重生命。既然不注重生命的神就把他们统统灭掉，由那个注重看重生命的挪亚来对照，然后跟他们立约，然后说只要你们不再流血了，那神就看住这个万物。只要你看重生命，自己就看重你的生命，然后就立了这个产业。那很简单啊，对不对？这是立法中的第几件？
第七届，
啊，
第六，
第六届，
第六届，
对啊，他只讲一届而已啊，他前面的其他的九届呢，没有讲，他也不需要讲，
因为没有人换他干嘛要叫你，因为有人换过了
他要跟你说，对啊，
所以立法是为了
过患天
下，过患的，他不是为了一人颁布，哎。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思想，那很多人把这句话又转谬
颠倒，
又转谬，他会颠倒，他怎么颠倒？说立法是为了我们过患的罪来天上，是说我以前有发生过杀人的，发生过淫乱，既然如此，立法就颁布了，就不会再杀了哦。这立法的本意。不要再杀了啦，因为你以前有杀过，所以现在不要再杀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啊，以前你就是很坏很坏，现在就要变好了。律法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他怎么强调呢？他说我们今天呢多变好，所以律法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变好了啊，律法就是要叫我变好了啊，我已经变好了啊，啊，所以我就不要去守这些地方。他的意思是这样讲。啊，我要问他说，那你的变好是怎么一回事？是你实际上真变好吗？他说不是，不是我实际真变好，是因为我耶稣啊，耶稣的大恩典，他为我做成了一切哦，他把他的好成为我的好啊，我这样信了，我就变好了。这样的话要立法不要啊，耶稣为我做好了，耶稣的新约就是这么好啊，啊，我信的是新约啊，啊，新约就是把我的一切罪恶啊都除掉了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信了，我的一切罪都没了啊。我问他说，那请问你第二点，耶稣把你的罪都除掉了，你现在变好人了，那你实际变好人了没有呢？他说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呢？你如果真的又去换了一条呢？他说没关系，天主教的或我们的神父，我们的牧师说，你要再靠耶稣的宝血，要再把它除掉了，那我就又变好人了、啊。对啊，所以我今天是唯独靠恩典，不靠行为的，啊，靠那个律法干，所以我一直靠恩典，我不断的犯罪啊，我不断的靠恩典。啊、我又不断的得胜了，我又再去换罪，没关系，我再去靠恩。这个就是说，把新约呢讲一半，撒旦的话就是一半，新约的另一点他不讲，说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上，他们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神，都认识了神，因为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他们这一点不讲，他们都认识神了，他们不讲，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放在心上，在他们来讲，什么叫律法放心上？
也有一种放在心上，就是我已经成就律法写到了心上了，所以我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就是律法才能做到，在耶稣基督里。我只要信耶稣基督，我就不能成全律法，被律法写到为止。这个是这样，这个这种解释有非常荒谬的这种解释。
那个是跟谁位？把律法放在，因为他在
最根据点是引领词和以基督神的解说，这两个解说。所谓的把律法放在人心，就是人是切实的去遵循了什么律法。当他遵循了什么律法，就是律法放在他心里面。一个把律法放在他心里面的人，就是去遵循律法。这个两个是二合一的。我有个证明，就是我们看外地记，这里他也有讲到，看一下外地记里面的看那个我们也有读过，就是在三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过来外地记十三章八节啊，三章的八节跟第九节，
三章八节，八节九节。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就是因亚威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选的事，对，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头上做记号。亚威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亚威曾用大能的舌将你埃及引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的努力，他这几个要熟，这个事情要做在手上，干嘛做记号，还要谈到你的额，在你额头上。那再来呢，那是亚威的律法藏在你，就是你的嘴中呢，你常常在说律法。口、额跟口多跟律法的关系，那这三个就是代表这个律法的关系。如果律法没有在你里面，请问你的口里面在讲什么？亚威的律法，这不可能。所以就律法来讲，亚威的律法他在这里做，他们在实践，就是说这里的亚威利我就是提起，他们今天是在实践这个提起，所以耶稣的意思，新约的意思也是在这里的，对不对？神已经做完了新约的第一步，就是神不再纪念你一切的罪行，那是什么？那就是赎罪节，这时候的逾越节啊，逾越节神从这一个罪类的里面把你救出来，是靠羔羊，那高昂的血就除掉了以后，那就是什么？完成第一步，夜里的那个夜晚。那夜晚过了以后呢，白天是我们今天在干嘛呢？他就说你今天要把律法放在你的心，要去讲律法，你要把它记住律法等等。那么你真正去执行律法，你就是在守这个事情，很妙。新约的两个，一个是从逾越节里面完成了除掉我们的一些罪，另一面来讲就是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觉得什么神大能的头救我们出来，救出来以后就不在他里面了，就不在他那个黑暗的里面，在哪里？在光的里面，我们就在白天的这个光的里面啊，我们在这个光的里面行啊，不犯罪了啊，不是成为神的奴仆来侍奉神，这就是新约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新约好像今天才讲，你慢慢去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就在讲这个道理。我是没有好好的时间来讲这种道理。创世纪的第一天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就要去看对照一下，他就是在讲这种救赎的道理，那也是神的约，那简单讲而已。这里比较详细的把它扩大，所以整个的圣经只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救赎。然后救赎呢，他重复的讲，后面的出现这些约这些救赎的话，只是补充前面的，重复前面的，很可能他需要
对怎么样的人或扩足到一个家，然后再扩足到一个部落族长，或扩足到一个国，或扩足到全地，不管如何，它是逐步的、逐步的来重复的来强调那原来的那个记得住。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亚当的冤，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亚当的冤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个都是亚当的约呢，他的约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很多人没有好好去详细去读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就不会去了解为什么以后有挪亚之约，他根本不懂，因为挪亚之约完全是重复亚当之约，你去对照。为什么会讲那一些话，约的内容为什么要这样写，完全重复啊。我们说为什么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这三个都是完全重复了挪亚的约，也重复了亚当的约。要不知道那么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之约呢，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不过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和这个三族他们约里面的一个重复和扩大。你看看，我们要回过来，耶稣基督的立了新约也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兰之约、西乃之约的重复、扩大和说明。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来应验成全我们在肉体上做不到，耶稣他为我们，他真的为我们有做，而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也能够像耶稣一样也能够做，不是我们可能做，还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去报福音，也能够吸引别人，也能够影响别人，像耶稣去影响别人，去做得到律法的要求。这也是约，这神也是要给我们的约。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约都支离破碎的，不把它认定这是一个同一个约的延伸，而把它认为说这是一种改变，很多人都会这样讲，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这是一种改变，因为适当内容似乎就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说没有时间讲，我们是要说以后能够详细的来。所有约里面，如果你去忽略了亚当之约的真正的含义，那就随人解释。我讲的这个大概是比较说实在，也希望说我们对神的约的事情，还不再好好的去再看，再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神的话是不怕人家去检验，神的话不怕人家去交通，神的话就怕人家说我已经懂了，那完了，你已经说懂了，那真的完了嘛？那真的没有可以再彼此来探讨神丰富的内容，神的智慧是那么样的奇妙，你怎么探讨都可以发现说你还缺了一点。不过有一点说，既然神的话那么多那么丰富，他、都认识不完，他、人的生命又有限，那好像就像陈伟文那个弟兄说，那算了，那就到此为止吧。有没有？他有没有讲一句话？他说他很想要都认识真理，可是他又发现说他又认识不了这么多，他、既然不能认识这么多，他发现他真的是达不到，那怎么办呢？
我不明白你客家的说法，客家跟说法根本就不对的话，
对，
就很头痛。
海丽还有问题，
好，
哎，你们视讯能不能开一下？
我那个问题很多啊，可能问很多天啊，问不完。
那个难以分辨这个情况，海蒂也同样感觉到了。
刚才传道讲的非常好啊，对我很有帮助啊。然后我多明白了，多对于啊有多明白了一些啊。然后就是我再问也一个，就是也类似的，就是在食物这个问题上。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的食物啊，有核的果子啊，水果蔬菜啊，啊，然后是没有吃肉的啊，然后到这个诺亚之后，开始上帝呢让他们吃这个可以吃肉，但是呢是洁净的啊，然后一直到这个摩西，然后对这个食物呢，做的非常非常细节的去分别啊，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啊，这个一直就是到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食物这个变化，就是当然我看到的是这个就是在变化的这一部分，就是这怎样去理解它里面内涵的，就是这个统一性，就跟传道刚才讲的约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啊，我想这个在饮食方面应该是讲的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主要还是在变化上面啊，我想听传道那个讲。
时间上的问题啊，在十二点。
嗯。
能不能麻烦你先看我们网络？我曾经有写一篇食物洁净条例。
嗯。好。
网络里面我有，我有发表。
行，好的，好。
可以吗？
好的。
你先读过以后，那我们下一次比较有时间，
好，
就我们再来讨论。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样做比较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啊。对对对对。
啊、我讲的不一定说我很完全，我不是这样讲。
嗯。
我是说我那个基础的，你提供给你去参考，然后你去看了以后，
嗯，
如果还发现说有一些你要来探讨的，我们欢迎你来探讨。
好好。
这样可以吗？
好的好的。
啊，中美你就告诉他我们网站那里面的内容。
行，好的哎。
啊，当然我这是我了，我个人啊，其他弟兄看有没有你要。
哦，我还有问题啊，我就是先把问题题目先说出，先提一下。
OK。
然后我们以后就是在今年慢慢的那个来解决。那个就是还有就是变化的方面，就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上帝就是给他们就是夫妻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合一啊，就是说就是夫妻这个关系吧，啊。然后到这个摩西这个律，就是摩西这个律法上面对这个夫妻就是休妻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可以休妻啊哈、啊、又到就是耶稣有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在摩西的时候就为什么会这样去，就是有这么一，就是说摩西为什么，就是当然耶稣也讲的是因为心硬，但是我还是就是不完全明白，哎，为什么就是在摩西的时候会做这样的规定哈、啊、因为他们心硬就做这样一个规定，而这个规定是出自神的还是就是摩西的规定，哎，因为这是圣经，所以我想应该出自神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啊，这是一个问题。
嗯，好，
嗯，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嗯，
那没人讲了，那个生命记他为什么要记那个那个？
在生命记24章了。
嗯，还有就是，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或在应该是在摩西之前，就是，比如说在结婚这一件事情上，就是比如说叔叔可能不是还可以，就是娶侄女啊，哈。就是还有近亲的之间的这个结婚啊，
嗯，
然后到摩西是怎么就是说在这方面的变化啊？
那就禁止了，哎，对，
哎，对对对对，为什么就是又有允许又有禁止哈？哎，那他就是字面上当然是矛盾的了啊，就是行为上也是，但是为什么他是怎样统一的哈？还有就是
我先猜一下，猜一下啊，
嗯。
你认为说摩西之前叔叔可以娶侄子女，而摩西之后不可以？你的问题是这样吗？
哦，因为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些近亲结婚吧，哈、啊。
哎，对对。
哎哎。嗯嗯啊，好像是存在，比如说亚伯拉罕娶那个妹妹呀、啊，是吧？哎，
对对对，
哎，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啊。
对，那是、嗯、那是有这个事实，对不对？
嗯嗯。
那、啊、以后摩西就立法禁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那个很简单
哦，
因为他是在乌尔的时候娶的
啊，
在乌尔的时候。
乌什么？
乌尔，他老家不是在乌尔吗？
哦哦，嗯嗯，
他
的家乡乌尔。
哦，对对。
拜偶像的。
嗯，
然后的按他们的律法来讲，他们是随着他们那个异教的律法来娶亲的。以后呼召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呼召以后，所以有时候他们、
哦、
你说的这个都是。
哦，那他这是还异教的风俗，你是说是吧？
所以才要需要呼召他出来啊。
嗯嗯，
这个比较简单了。所以那个生命记那个内容休妻的事情，
嗯，
那个需要我们大家稍微了解一下，24章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不是，哦，到第五，哦，第4节，
嗯，
这个4节事实上你好好去看，
嗯，
我们稍微讲解一下，那主要
这个事情哦，如果你注意读一下。大概谈的描写的是一个事实的一个，就是他描写一件事实，而不是在讲一个条件的许可。你要注意到他的描写的方法，也就是说他在讲说，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到你是看到你的妻子你不喜悦她，然后你把她写休书给他的时候，他会造成了一种状况，这个状况会产生是怎么一种状况？我们和本把那个第一节有没有？他就可以写休书，那个可以是我们和本把它加上去的，你把那两个字拿掉。如果他原来是说，他如果娶了妻，见他有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而写了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的时候，这种状况的产生。第二个，他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去嫁别人，那个可以，也是我们和本再把它加上去的。所以他在讲，一种状况产生之后，产生的第二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你万一你离婚了；第二种状况就是说，这个妻子离了婚之后，他再去嫁别人。好，这样两个状况加在一起的时候，他在讲第三节又有第三个状况，就是后夫恨他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又打发他去离开的时候，或者是娶得他的这个丈夫，这个妻子的这个丈夫也死了，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在嫁另外一个女人，嫁给另外一个男人，这是第三个状况。而第三个状况之后，如果她又在那个男人的家中，那她就不讲了。但是如果她又从这个男人的家中再离开，可能第一个是写休书，第二个是可能是这个后夫死掉了。他在写这两种，好，那第四个，他就在讲到律法的情形的判断，就是说，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沾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亚威所证悟的，不可使你亚威你的神所视为业的地被沾污了。他整个 讲的最中心点就是在第四节，他讲的对象是这个男人，他不是在强调那个女人，因为是男人自己做主把人家休掉了。他警戒的目的就在于这个严重性。你今天如果再娶这个妻子，已经被嫁给别人的妻子，又再把她娶回来，那他会让你等同是把神所赐给你的这个产业、这个土地呢，是陷在这个罪污的里面去。因为连累到你得到的产业，那个土地也会因着你再一次的犯淫乱罪、奸淫罪，然后你所得到的宴席也会成为污秽的。那表示这个严重性就非常的严重了，不光只是人，他连你所得到的宴席的这块土地都会因着这样的污秽而成为一个污秽的土地。那我们知道，如果圣经上讲到如果连土地也被污秽的代表，那个神会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土地里面再把它逐出去，他们会重新再失去神赐给他们这个土地的意思。所以奸淫的罪严重到他会伤害到神当初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应许，他都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问题。所以这个第四节是在讲那个严重性是严重到这么程度，他表示说你今天你怎么可以随意的来把你的妻子把她离婚掉了？如果没有第一个状况，就不会有产生第二个状况。如果不随意提起离婚的话，我就不会让我的妻子她离开夫家之后她再去嫁给别人这种状况。如果今天这个妇人她也知道如果我今天被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守着我自己，那至少还有挽回的余地，知道吧？就没有第三节的这个状况了。所以经文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它只是在一种事实的描述，而不是一个条件的许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很重要的那个了解经文的一个内容。如果我们这一点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以为说，那真的是好像改变了。神当初原来是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现在竟然摩西说可以分开。没有啦，摩西不是在讲分开，摩西在讲说如果你万一真的是分开了，你会有产生这么大的一种问题产生。那当然就是说那就是不要分开嘛。律法的颁布的意思就是说，万一你有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应该保守你自己，不要再让这样的状况更大的伤害产生。这就是律法的目的，就是在教导人不要让伤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你注意，如果你在读这段经文，你把那两个可以拿掉，再重新来思考，那就会比较好，容易了解经文的意思。
好，
在希伯来文里面，你绝对找不到那个可以这两个字。
所以和反的这些翻译会误导啦。你怎么读都读不通啊。
那个二十四章这个上边二十三章还有二十四章，就是从五节开始往一直到十九节，它都写着，好像每一节都有就是可以不可以啊，不可可啊。不过这个得去看一下原文啊。
对，再看一下希伯来文。
他这个就是下面的，比如说下面不可从军出征啊，什么可以不可什么，这个是原文是有的哈。比如说可以什么什么，这是比如说上边二十三章的，这个是原文是有这个可以这个词语的，是吧？
知道原文还不知道原文，还是可以懂圣经。
对，差别很大的啊。
所以你写希腊文这个是有用的。
对，
希伯来文你现在有逐字对照或什么也很有用啊。那这个道理就会懂得更 胜龙峰啦，不会这样的死在那个他的那个花力不通的那个地步。
嗯，
带来很多人的思路啦。
你可以看第23章的23节，那里有一个可以那个字。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葡萄。好，这个可以，这个字前面没有。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是按着你的生命的需要来吃。
嗯，
他原来意思是这样，
意思就是
按你生命的需要吃。然后在后面再讲说，只是不可以装在器皿中。好，他在讲，一个是你进到葡萄园，人家的葡萄园的时候，按你自己，你现在肚子饿了嘛，我的生命上的需要，我就吃嘛。但是你吃了之后呢，你不可以把它装在容器里面，把它带走。所以我们中文和版这个可以，它加上去，它就成为一种补充说明，可以随意吃饱，可以随意吃饱。希伯来文就是说，按着你魂的需要你去吃，可是它有一个条件的，它是有一个条件的。你进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你是按着你的生命的需要你来吃的，这个就是一个许可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和本把它加上可以，但是原文是没有，不过它的意思就表达出有这个可以这个字。但是如果你看第24章的第1节，它原来的经文希伯来文的意思上是这样的，人若娶妻做他丈夫的，以后找到他有什么样裸露的事情。那个不合理的是原来是裸露
裸体，
就是我们身体的裸露那个意思。
哦，第几节啊？我没看到啊。
24第1节。
哦哦，第一节啊。
第1节。
哦哦，第一节啊。
第一节。
嗯。
人若娶妻啊。
嗯。
他的丈夫，原来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他把他对很重要，他在讲他的丈夫，因为这个是对他的丈夫讲的。他的丈夫以后如果见他原来是找到或是发现他有什么样的裸露的事情，裸露这个字原来是就是我们
就是裸露
上那个那个肉。
哦哦。
赤身肉体那个字，
赤肉体那个意思啊。
嗯嗯。
其实这个就原来也可以讲是人的羞辱嘛。
羞辱。
比如这个他发现他妻子有什么羞辱的事情，然后不喜悦他。不喜悦他原来是就是说没有找到恩典。比如这个丈夫呢，看他这个妻子做了一件是认为是羞辱的，是裸露的事情呢，而他没有找到恩典，也没找到，是他丈夫没有找到恩典了，也就是说他丈夫不按照恩典来对待他了，不愿意原谅他的意思了。哦，所以这个原来这个不喜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原谅他，他没有找到恩典的路，没有找到恩典。啊，并且后面就谈到说，并且啊，前面的这个条件满足完之后，他发现妻子做了不对，然后就不愿意原谅他，然后并且呢，他就写休书。
这个并且，这个意思就是那个连续，
连续啊，
连续词，
哎，连续词。
我们英文叫做 and， 在希伯来文它是用 who 这个字就是一个连续连接词，连续词。那以下都是用联系词。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他在谈到很多的状况，是第一个状况是妻子做了一件让先生认为是感觉到羞辱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先生觉得受到羞辱之后先生不愿意原谅他，第三件事情当先生不愿意原谅他的时候他又写了休书。所以写休书是已经到了第三阶段去了。有人不原谅不见得他会写休书了。就像我们跟我们太太吵架，太太做错事情跟他吵架，你也不愿意，他说就是有人说我顶多是几天不跟他说话，或是说应该要给妻子的他可能就不给他妻子。但是这里谈到第三个状况，就是他写休书然后交在他的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所以这个第三个状况就更严重，就是离婚，然后而且叫他回去了，回到他的
离开他了，离开他了。好，三个状况都产生了。再谈到第二节，忽然又发生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通通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之后，糟糕了，打花他去的前夫，他就有一个立法的规定，就是规定这样，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立法的规定是规定在第四节，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在讲一个状况的发生，第四节是在讲状况发生之后，你立法给你规定是规定这个东西禁止。
所以他现在用的肉就是说不可以，他后面再加一个能过，不可以，不能过。第四节开始就有禁止的这个不出现。啊，不的理由在哪里？他又会再讲，
他再讲一次。所以这里的状况基本上，他并不是说你可以随意休妻啊，甚至说你不可以休妻。如果说真的你要休妻也可以，他不是说完全就是真的不可以休妻，是说我如果真的休妻，我就不娶了，而我的妻子也不嫁，免得去犯了这个奸淫罪。
对你的妻子的影响会带来这么多严重的后果，你还敢这样无情吗？我认为立法的意思是在这里，你敢对你的妻子因为他的错误你觉得你就用主观的来对他无情，你的无情带来第二个状况，他会 他无依无靠，他也可能他就是会去嫁。那第三个状况，人家娶他了又要也像你这样的状况对他无情啊，他又走投无路了。那、啊、再来，你看到他已经，人家又把他休掉，你又感觉到好像你要还要要他，对我说不可以，你所做的事情你要为这点事负责。做了什么大事情呢？你让你的妻子淫乱了，再来别人也娶了他呢，那个娶他的人呢，也淫乱了呢，因为他也犯了奸淫罪呢。不但这样子，连大地，如果你再继续娶她，大地是不是？这一连串的恶果，从头开来是怎么来的？立法都来告诉你。
在你不愿意原谅你的弟，你的妻子做了一件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事情，你就不愿意去饶恕他，就因为你没有像神的那种饶恕的心。说明你可以用简单的话跟他跟海丽解释一下吧。
嗯，这个我基本上
明白了，
基本上明白
啊，
就是然后我自己去查一查原文，再去那个领会一下啊。
那我们到这里为止，好吧？
好，
嗯，好，这挺棒的，好，那休息了哈。
好好，
好了，你下次你再。有问题的那个问题哈，你刚才先谈了那个问题，你先看看。十五节约条，节约节俭条例是在立位记第十一章了。
嗯嗯。
倒有写立位记第十一章在我们的网页里面，不过蛮长的了。
嗯，好。
还有在那个专篇。
嗯。
专篇也有，
那就比较。
嗯，好好。
说明你告诉他了，好不好？
对，没问题。
好。
好，我们来最后唱一首诗歌。